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是今日的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日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胡乃文中医师分享治病心得。要医好病，除了要自己给心机给时间，可能还要出钱之外，都是要遇到一位好的中医，一个有医德的医师。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一个名中医，来自台湾的胡乃文医师，他诊症多年，分享给大家的治病心得。以下内容取自干净世界聊天时刻。白色的发丝松茸的姿态，恶发童颜，笑容可掬。他就是已过古稀之年的中医师胡乃文。心安理和全部都写了在胡乃文医师的面上面。胡医师视病如亲，他看病人就好像亲人一样咁和蔼，医术精湛。很多病人五湖四海四处寻医之后，都是在他手下才找得到真正的病因。多年来慕名求诊远道而来的病患者，在口耳相传之下纷纷涌至。但胡医师就表示，他在法轮大法面前只是个幼稚园的学生。那胡乃文医师是几时开始去学医行医的生涯？原来胡乃文的人生之路是在他读高中之前都很模糊，他从来都没想过未来有一天会步入医学行林，他只是阴差阳错由针灸课程深入开始再钻研中医。胡乃文医师就说，以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要行哪条路，读高中的时候分甲乙丙组，我连自己要读哪一组都不清楚，只是随便这样跟着好的朋友同学来到选择，你读丙组那我就读丙组，但是慢慢慢慢就觉得越读越有兴趣了。大学的时候，胡乃文医师转读生物学，他研究所主修的神经科学和内分泌，毕业之后他就投入药理学，他并被单位派去美国史丹佛研究院 SRI International 从事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胡乃文医师回忆翻话，我在美国的研究院里面那段时间，经常都在图书馆里面查询当季最新的研究资讯、科学文献，发现中国医学提到了一种治疗方法叫做针灸。我是学西方神经科学的，心想神经和针灸一定有所关联。回到去台湾之后，胡乃文医师就开始钻研针灸。但是讲也都很奇怪，他一开始接触针灸的时候几乎没什么障碍。胡乃文医师说，仿佛他自己本来就识针灸咁样，他从中悟出好多内涵。于是从针刺之术去到读《黄帝内经》，胡乃文仿佛入咗一个崭新嘅天地，他收获咗好多五千年神传文化嘅奥秘。最后他对中医理论认识之深，对古人经验运用之得心应手，连他老师都感觉到很诧异。面对着拥有精湛的医术，但他就对自己身体无能为力。为什么这样说？胡乃文医师考上了中医执照的时候，正值他觉得很不惑的时候，因为年到中年，身体就在自己的精心调养之下，日日渐渐地走下坡。胡乃文医师说，其实我自小的时候身体就不好，即使是青壮年最有活力的阶段，都总是面色很蜡黄、空虚和很乏力，经常因为心情紧张而引致肠胃不好而有苦恼。学西方医学的时候，曾经摄取过多的营养药剂、健康食品，但是经常吃都没什么好处和用处。当上了中医师之后，自己开始服用中药调理，表面上好像维持得不错，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身体的实际状况其实是非常之差。在中西医都感觉到无效之下， 胡乃文转而接触各门派的气功，他希望藉此自我锻炼，提高身体做素质。他说，我就到处去转，四处去看。在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我听到当时有一个气功班同学提到了法轮功这个名词。当时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有法轮功在这里传播着。我亦都不断地打听询问，终于在1996年的时候，我找到一位学过法轮功的老先生。原来健康是要从做好人做起。1997年开始，胡乃文医师上完法轮大法九日学法教功班之后，11月份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李洪志师傅。他说，那一年李洪志师傅来到台湾三兴国小讲法，我看到师傅这么忙碌嘈杂的环境之中，一直不温不老，平静祥和。师傅叮嘱我们，不理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要从做好人做起，按照高层次的法修炼才可以修成。李洪志师傅慈悲敦厚浩然正气的风范一直烙印在胡乃文医师的心里面。自此之后，他就时时刻刻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胡乃文医师在不断实修之中，看不到修命生命的命和修心心脏的心、道德和健康的直接关系。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过去经常犯的毛病都没有了，因为紧张烦恼、发怒、焦虑导致的肠胃缩窄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单单指精神越来越好，智慧亦都仿佛涌泉般源源不绝。对于很多艰涩的医学古籍，他亦都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他说，一直到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才明白，无论是针灸亦好，中医亦好，都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完全领先最尖端的西方医学。而法轮大法就远远超越这一切，它不是气功，不是宗教，而是修炼。治病要先医心，舒开病患的心结，才再谈病情。在胡乃文医师修炼之后没多久，我就遇到一位老太太来到找我看病。胡乃文医师说，老太太是一位基督徒，每日都要祷告。胡乃文医师说，我问他祷告忏悔的时候讲些什么，老太太就跟我说，我跟上帝讲今日跟哪个发了脾气，听日又跟哪个不好了。胡乃文医师当时就说，我立刻就想到李洪志师傅在大法书转法轮里面有讲过一段说话，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要想治病，得先治心，舒开心结，先再谈病情。于是胡乃文医师就跟那位老太太说，我们讲的忏悔啊，你是不是每日都有忏，但是就没有悔呢？忏而不悔，悔而不改，就等于零。没想到老太太将我的说话听入耳了，她即时落泪，流了很多眼泪。当下一次回来复诊的时候，老太太封了一封很大的红封包给胡乃文医师，告诉胡医师听，他回了家之后终于都改了他乱对人发脾气的坏习惯，竟然他的病完全好翻。这个真实的案例让胡乃文医师证实了一件事，所有的病如果都能用大法的法理来到实践衡量，这样人所称之为的病其实什么都不是啦。修炼是人类文明里面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法轮大法明白揭示了人体、生命和宇宙的深奥法理，它更使胡乃文医师在不断实践之中、实修之中，看不到修命、生命的命和修心、心理的心、道德和健康的直接关系。胡乃文医师认为，病虽然是由心造， 其实境亦都随心转。若果能够在苦中修掉人心，升起正念，咁样或者可以从病痛之中破茧而出。今节第一节嘅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胡乃文医师佢一路嘅医学心得、治病嘅心得。欢迎各位听众继续留低去收听。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养生养生。我哋继续分享今日嘅题目，胡乃文中医师分享治病心得。上一节我哋讲到，其实治病要先治心。当可以舒开病患者心结嘅时候，其实好多病亦都已经可以去掉。心放唔低，引致到百病重生。如果可以及时反攻反省，自省。咁样就可以有所改善。胡乃文医师解释话，有一啲病情，包括令人闻之色变嘅癌症，喺中医理论嚟睇，可能系情绪过度嘅喜开心，过度嘅怒愤怒怨愤，过度嘅惊恐惧受怕，过度嘅恐慌所造成嘅。呢啲喜怒忧思悲惊恐，呢啲嘅波动，情绪嘅波动。都是因为人的名、情、利、名利和情放不低，从而牵引万病重生。所以当和病人谈及病情的时候，在低层次上我会告诉他们，他们是生活习惯不恰当，养生的方式不正确所导致。但是若果可以在更高的层次，让他们放低内心那份欲望和人的执着，病人的病反而就真的好了。而在整个看病的过程里面，胡乃文亦都经常反躬自省，就是反省自己，反省为什么对方会得这样的病，他有什么放不低的心，自己是不是都有同样的执着。胡乃文医师就说，每日我都这样找自己，一日看五个病人，五个病人心里面都放不低的东西，都在我的脑袋里面转过一圈。五十个病人就向内找五十次，一百个病人就向内找一百次。我知道一切都是给我来到检讨自己。整个看病的过程就是我修炼的过程。其实心态决定病情，只是依赖医药难以摆脱病痛。胡乃文医师表示，西医看病着重物质基础，中医看病强调内外原因。而修炼就完全跳脱病本身这个概念，去探讨造成病象这个根本的原因。因为病痛本身不是问题，心境才是关键。胡乃文医师提到有一位年轻人，他每个星期都要找胡医师看病，但是在药石网效之下，他只能够严肃地和年轻人建议，你的身体状况我用药已经没办法再医了，你最好去学一学法轮大法。原先那个年轻人到什么程度呢？他怕到连全屋企的窗都要胶带胶纸密密地封晒他。但是当他上了法轮功九日班第二日之后，他竟然全身流汗出汗了。之后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在修炼之后完全康复。还有一位红斑狼疮的患者，他每个礼拜一定要坐飞机从台南去到台北找我看症。有一次我问他要不要在台北住几日，顺便来上一上法轮功九日的学法班教功班。谁不知这个红斑狼疮的患者很快就答应说好。当他上完了九港班之后，这个病患者就再没来到找过我了。 胡乃文医师并举了一个极其奇迹的案例，那个是一个住在加护病房两个几月的脑癌病患者。有一天，胡乃文医师到到医院去探望他。胡乃文医师离开之前，他在病患的耳朵旁边念法轮大法的论语，再为他按按他身体几个月度。冇几日，胡乃文医师再去探望他，就跟他讲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等你个病好咗，一起学法轮大法。一个礼拜之后，病患者已经有意识反应。几个礼拜之后，一个病重的重症患者竟然开始写字。不同人心反映出不同状态，不同人心亦都造成不同的后果。胡乃文医师于是好遗憾咁讲，可是我亦都遇到一啲病人，佢放唔低佢固有嘅宗教同埋观念，唔愿意相信法轮大法，二十几年嚟仍然喺病痛之中再浮再沉，行医济世35年。胡乃文医师除咗问病看诊之外，佢亦都录影直播写文出书。佢以76岁高龄四处巡讲活动，佢唯一嘅心愿只有一个，佢话年轻嘅时候接触人群，目的系希望得到名求利，但系修炼咗之后呢种执着已经冇晒啦。我而家唔系为咗名利而嚟，我系为咗众生而嚟。我所做嘅任何一件事情，都系希望睇到我嘅人能够同大法牵上一条线，嗰条线可以结翻好嗰份缘分，从而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好。其实好多病都是从心而来，但是基于现代科学的框架之下，西医学认为疾病就是生理结构的异常，病毒病菌的侵袭，或者是基因方面，或者是环境的因素交互的作用等等。然而在修炼人的观点上，疾病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象，它还可以是同精神、同心念、同意识有非常深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人的脑的想法可能才是疾病的真正根源。胡乃文医师于是就分享了另外一个医案，就是一位修道人所见的癌症病的结构原来是跟他的脑意识有连结。他说有一位修道的老师听说已经修得了天眼通特异功能，能够看见常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佛家所讲的眼通，天眼分为五种，肉眼通，肉是肉体的肉，天眼通，天是天空的天，慧眼通，慧是智慧的慧，法眼通，法就是法术的法，还有佛眼通，佛陀的法。五种的眼通我们叫天眼，当修行者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他就可以洞察到人体里面能量结构和病气的流动。史记里面记载，神医扁鹊就是一位具有透视人体疾病根源的大能者。而今次一位老师，他就曾经观察一位肺癌末期的病人，修道老师透过他的天眼通看见这个病人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个外形好像肺部形状这样的物体，就是一个肺癌的结构。更令他惊讶的是，一个肺癌结构和一个病者的大脑之间存在着类似网络般的联系，而一种联系并非神经系统的物理连结，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互动，仿佛一个生病的病灶和病人的脑意念之间有着某种能量的联系。原来这位病人原本已经被西医顶尖医院判定无药可救，他只能够回家等死。然而这一样诊断并未令到这个病患者绝望，他而是选择了放低生死。他去到修道者那里学习修行，当这个病人的心境转变，就好像佛家一句说话这样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展现出极高的悟性和觉知。 修炼老师教他一套特殊的修炼方法，包括呼吸法、运动法等等，亦都结合了道德的修养。经过三年之后，这一位病人不单单只仍然健康健在，他还可以自理生活，甚至进行常人难以完成到的体能活动。这一位修行的老师还再次施展天眼通来到观察他的情况。修炼老师发现那个病者他的肺癌结构仍然在这里，但是这个结构就和大脑之间的网络联系已经断开了。个病灶虽然没有消失，但是肺癌结构就没有再和他的意识连结，仿佛肺癌的结构没有了活性一样。这个病者回去原本诊断他末期肺癌的医院里面找医生接受检查，医生都很惊讶不已，甚至乎怀疑他们有没有拍错片或者检查错误。其实心脑的连结是不是才是真正人的疾病的开关？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又很快到了，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医案？不知道会不会带给大家一个脑洞大开，以及反思一下疾病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胡乃文医师更精彩的分享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养生养生。我们同大家分享今日的内容，胡乃文中医师分享医病心得。上一节我们提及，原来心脑之间的连结同疾病是很有关联，甚至乎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心脑的连结是否疾病的开关？上述的案例，肺癌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胡医师就说，疾病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病源，更加同人的心、脑状态密切相关。若果病灶和脑念之间的连结被切断，即使病源仍然在这里，病症亦都可能不会再发作或者是出现，甚至被医学视为完全痊愈，就是好翻了。这样的现象并非单一例子，在新唐人的节目 NTD Live 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节目里面说，有一位女士曾经因为腹痛肚痛就去就医求诊，诊断为十二指肠恶性肿瘤，个肿瘤大到没办法用仪器去测量。后来这位女士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而绝对的信思信法，她绝对相信修炼的神奇力量，就好像法轮大法书籍《红人》里面其中一个文章里面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位女士未经手术，未经化疗和放疗，仅仅在一个礼拜之后，个病竟然完全痊愈，一个恶性肿瘤完全没事，完全痊愈。这一种超越医学常理的康复，是不是跟他坚定的信念和心念状态有关？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病菌、病毒、致病源这些无所不在，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并非人人得病？我们的身体周围都充满着病毒、细菌，甚至乎致病源，但是并非每一位人都会感染或者是致病。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感染和不感染不单单取决于免疫力，还和脑的连结机制有关？若果一个人的意识未和某一种病产生相互脑病网络的联系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即使有病毒细菌在身体里面存在，也都没办法令到人的身体得病？这种观点与量子医学、能量医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意识被视为一种能量场，能够影响细胞的振动频率和健康状态。当一个人处于恐惧、处于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里面的时候， 老的老念可能就跟病源产生连结，开启了疾病的通道。而当一个人处于修念之中的空，空虚的空，空无的空，和无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的时候，就即是放低了执着和各种欲望，这样他的病的连结可能就自然断开。其实心病由心起，所以要治愈疾病亦都需要由我们的念去转变。人不应该得病，这句说话听下去好像很理想化，好像没什么可能，但是若果从心念和意识的角度来看，就蕴含住很深刻的真理。疾病不单单只是外在病毒病菌致病源的侵袭，更加可能是人的内在意识的投射。当我们改变了心中的想法的时候，或者亦都可以改变了我们身体肉体得病一个命运。所以病其实是从心起，在很多古中医的医籍里面都有提及，病是先从心病开始，心有病了，所以身体才得病。除此之外，胡乃文医师亦都分享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医生救的是病啊，定是救紧人呢？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面，人对健康的定义似乎变得越来越数据化。体检报告多数人关心的是不合格的那些数字。当我们一个人平时感觉到头痛发烧的时候，很快就拿粒必利痛或者其他的止痛药阿司匹林等等去消炎止痛，期待着在短时间里面将症状消失，症状抹去。大多数人都习惯将身体交给专业的仪器、精密的数据和化学合成的药片，这些非天然的药物。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一场场和病魔拉锯的战斗里面，我们身为一个人，一个生命的人，我们这个主角去了哪一道呢？唐代名医医圣孙思邈就曾经在他的著作《秘笈千金药方》里面就有这样讲过，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所谓下医，就是医治的时候已经很明显出现了病灶，哪一道发炎杀哪一道，哪一道有肿瘤切哪一道。而这个中医中间的中，就是从病痛背后看得见那个生病的人，从而思考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归正他，修正他。而上医，上面的上，上医的境界是最高，他能够在整体环境里面找原因，令社会和个人都处在不生病不治病的最好的和谐阶段，无病状态。当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 William Osler， 他是约翰普霍金斯 Johns Hopkins 医学院创始人之一。威廉奥斯勒就曾经讲过， The good physician treats the disease, the great physician treats the patient who has the disease。我们将这句英文翻译来看看，中文意思就是良医善医病，大医善医人。一个良好的医生，他可以医好人的疾病，但是更高尚的大者医者就是善医那个病的人。这个东西方智慧的交汇点都告诉我们，人健康不健康的主角不是在个病毒细菌致病源身上，而是在人本身。所以中医是着重医人。讲到这里，第三节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余下的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Thank you. 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最后一节养生养生。我哋继续讲埋今日题目，胡乃文中医师分享治病心得。对于古代嘅名医神医嚟讲，最强嘅防御就系未雨绸缪，亦即系我哋讲嘅治未病。古代嘅神医扁鹊就咁样讲过，喺《学冠子》一本古籍里面记载过神医扁鹊佢三兄弟嘅故事，啱啱好就解释咗呢三重境界。魏文王就问扁鹊，佢哋三兄弟边一个医术最高？名满天下嘅扁鹊神医竟然话自己系最差，点解咁讲？扁鹊就话啦，大哥嘅医术最高，因为佢喺人病象都未形成嘅时候，佢就可以观察到对方嘅神同埋对方嘅气，佢就可以提醒对方避开风险。一个系医在病前，喺病之前就已经进行咗医治啦。扁鹊继续话：二哥刺之，二哥喺疾病啱啱出现喺皮肤毛发微不足道嘅时候，就即刻帮病人拔除。一个系医在病初，喺病之初始嘅时候，啱啱纹身嘅时候就已经达到医治啦。扁鹊继续话：而扁鹊佢自己总系喺病人痛苦挣扎、命悬一线嘅时候，先至动用针灸、艾火或者手术刀或者好猛烈嘅药嚟到帮佢哋救命。所以佢嘅名声系最大，但其实佢做嘅系医在已病，就系病人已经出现病灶，病情已经唔轻嘅时候先去行医，所以个医系已经病嘅人啦。呢个系俾现代人最大嘅一个启示。人民总系喺度找寻神医嚟到救命，但系就忘记咗其实自己系自己最好嘅医生，或者称为良医。如果在疾病的开始先前就已经发现身体释放出微弱的信号的时候，就懂得调整步伐，改变生活状态，这样就无需等到入急症室之后先感叹生命的脆弱。其实人往往失衡、失去平衡，是因为外在的天气失衡和内在的情绪失衡所导致。我哋不妨问一问，人点解会生病？喺中医认为，人系一个精密嘅仪器，能够联系同感应自然界嘅变化。嗰个变化可能就系生病嘅症状。病并非偶然发生，而系失衡、失去咗平衡出现。呢一种失衡、失去平衡系嚟自于内外两个维度。当外在的挑战、天气的六淫，我们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这六个治病的外因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在冷气房进进出出，温度寒热交替的时候，或者当去到潮湿闷热的环境天气的时候，长期留在那里，湿邪、湿热之邪就会侵袭。身体为了维持一个恒温或者恒常的状态，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能量和这些环境因素抵抗。如果这个时候防御系统变得疲弱无力，病毒、病菌、致病源就容易登门入室，引致人作病。这些就是我们讲的外因，外在的环境因素引致人致病，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内在的威胁是什么？中医来讲就是情绪七情。七情就是喜，喜乐的喜，怒，愤怒怨愤的怒，忧，忧伤，思，思虑，悲，悲伤，恐，恐惧和惊，惊怕。现代科学已经证实，长期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破坏免疫系统。中医讲得更细腻，过度的愤怒，我们成日都听到就会伤肝，伤害我们五脏的肝脏，嬲会伤肝。而过度思虑，想嘢过多就会伤脾、脾脏。当个人长期处于恐慌、恐惧、惊恐的时候，就会伤神。当一个人太过悲伤，经历一些悲痛、 的时候，它就会相比。所以若果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工作压力出现了忧虑思虑，就会容易失眠，这个就是跟双脾脏有关。而当一个人因为挫折而出现了悲伤和愤怒怨愤的时候，他就会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因为肝的情况会容易影响脾脏、木克土，所以五脏六腑都会在这里超时加班。人之所以是主角，是因为人本身就拥有觉察的能力。譬如说，当外在的天气风雨太大的时候，我们内在的情绪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懂得及时给我们身体找一把遮遮一遮雨，穿一个风褛挡一挡风，或者是营造自己一个安静的港湾给自己平复下来。除了环境和情绪，现代人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也都会容易往往引致我们出现问题。生活的四个支柱就是饮食、运动、休息和生活的节奏。很多人都误以为健康是可以透过昂贵的保健产品或者药物，或者随时吃一些的补充品补回来。但事实上，如果生活的基础是歪了、失衡的时候，吃多少补品都难以维持和可以回转头。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检视，掌握了这件四件事，我们可能就可以达到养生养生的境界。第一件就是你有没有饮食的智慧，有没有成日选择一些精致的淀粉、加工的食物和冰冷的饮品，定是避开它们呢？第二件就是你有没有做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可以令到气血运行得比较好，同埋要搞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第三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正常的睡眠和休息。睡眠对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睡一觉好觉对于爱美爱靓的人护肤是最好的。第四个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生活节奏，成日看电话、成日看手机和电脑等等，会影响生活节奏，也都令到个人处于压力里面。如果能够静下来放低心、静坐、深呼吸，甚至乎是打坐，都可以令身体变得更健康。当掌握了这四个要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被动地去看医生，去找下医去医病的层次，提升到我们自己主动去爱惜自己的身体、心理，主动养生，去找中医甚至上医的境界。现代的医学院绝对能够教育出品质优良的体证的医生，但是就很少能够教育出令人不生病的医生医师。真正的医学不应该只是对抗疾病，现在应该是回归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医生只是能够帮自己解决疾病燃眉之急，药物只能够暂时接管生病的生理机能，但是最终陪住自己走完一世路的都是自己那副最忠诚的身体躯体。当一个人开始懂得在天气变的时候穿多件衣服防止外因的风寒致病，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觉察到自己情绪马上停低调整回来，当一个人疲惫不堪的时候选择放低手头上的工作，放低电话、放低电脑休息一阵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拿回自己健康的主导权，做了自己最好的医生。在健康这一方面，自己就是主角，治病的手段只能够是配角。与其追逐名医神医，不如先帮自己成为那位最懂得帮自己身体的好医生。从今天开始学习听下自己身体的语言，找回那一份与生俱来的治愈能力，这样才是最上乘、最持久的健康和长寿之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